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是接续上个礼拜我们查的，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查到第五节的时候，保罗他责备这些论断人的人说，他说你们是硬着刚硬的心和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是为什么日子积蓄呢？是为了神显他的愤怒，他的愤怒显出来的日子啊，是为了神的愤怒显出来的日子在积蓄愤怒。但是他同时讲到神的愤怒显出来的日子也是神公义的审判显明的日子。那么当他谈到神公义的审判，所以今天我们看的六节到下个礼拜我们才查完到第十六节这一段，保罗就是开始说明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神公义的审判。那我们今天是先从看前面一段，就是六到十一节，保罗怎么样来说明神的审判是公义的。那首先我们看六到十一节这个段落，它的结构是一种叫做交错配列。交错配列这个字就是一个英文的 X， 英文的那个 X 那个字啊，你看就是两个东西交叉在一起。那这个 X 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句子的结构排列是有一个中间有个交错点，有几种不同的排列。一种呢是 A， 好像假设我现在左边上面是 A， 那这边左边的下面是 A plus， 右边的下面是 B， 然后这个上面是 B plus。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形式是 AAB， 假如这一条是 AB， 那么跟它交错的这条呢是倒过来 B plus A plus 这样子。反正它是你可以给它写成像一个 X 是有个交错点。所以呢我在这边给你们写，一种就是 AB plus A plus， 另外一种呢是中间有一个这个交点的地方，它有一个有一个交点，像第二种我写出来是 A B， 中间是 C， 那个交点地方是 C， 然后 B prime A prime， 那这种都叫做交错配列，就是说基本上它是一个 X 的，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 X 的意思，所以这种排列就是像 X 一样。那么是为什么要大家明白这一点呢？因为在圣经的作者他们写圣经的时候，这交错配列是他们很喜欢常用的一种写作的这个句子结构的方式。那用这样的一个结构方式，他要表明他的重点。所以我们学会这种能够认明这种句子的结构，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作者在这个结构当中他要显出重点在哪里，他的要点在哪里。那我们先来请大家试试看，今天这段经文是一个交错配列的形式，大家来试试看这个交错配列的形式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我的意思就是说哪一节是 A 哪一节是 B 等等。在今天这一段六到十一节呢，每一节是一个单位，每一节是一个单位，所以大家来看看这个交错配列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试试看你能不能写得出来。每一节是一个单位，所以六到十一，六七八九十十一，有六节，六个单位排排看。所以呢 A 是第六节， A prime 是第十一节，是这样对。 B 是第七节， B prime 是第十节， C 是第八节， C prime 是第九节。那平常我们写这种交错配列，如果你们常常看教会牧师他常常写，你写 A 写一行， B 你把它稍微挪进来一点点，写出来以后是这个样子， A 然后 B 你写往右边推进来一点点，然后 C 再往右边推进来一点， C 跟 C prime 是平的，那然后 C prime， 然后 B prime 呢你就再推过来一点点， A prime 就再推过来一点，所以写完是这个样子。那通常在这种交错配列的形式，重点是在中间，通常 这种交错配列的形式，它的重点是在中间。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段 ABC C prime B prime A prime， 我们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重点在哪里？今天的重点是在两边，是在开头跟结束，不是西。为什么？因为西是只是在讲那个作恶的人神给他什么报应，B 是讲行善的人神给他什么报应，两边才是今天的这个重点。所以呢，这个交错配列大部分来说是中间，重点在中间。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所以我们还要看每一个经文，我们要看它的内容。今天这一段的内容是怎么样的？今天这一段的内容是重点在两边。所以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而第十一节，因为神不偏待人，是今天这个交错配列形式的两个重点，两个重点。因此，保罗他用这样的一个交错配列的形式，他说明神施行审判的时候，他是不偏待人的。神施行审判的时候，他是不偏待人的。他怎么样不偏待人呢？因为第六节，他对于每个人都用同样的标准来审判，也就是说他都要按每个人所行的，要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所以在这一段里面，保罗他要说明神审判人的时候，神是不偏待人的，神的审判是不偏待人。那为什么神的审判不偏待人呢？因为当神要审判的时候，他对于每一个人他都用相同的一个标准，就是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那么在这两节之间，第六节跟十一节之间，就是举例说明，举例说明神不偏待人的审判是按个人的行为，每一个人他都按他的行为来审判。他就在第七到十节举例说明神的审判，而且就告诉我们这样的审判所产生的两种可能的结果。所以七到十节是举例说明，来说明神这样的审判所产生的两种可能的结果。能够明白吗？有没有人有问题？我刚刚忘记一件事哈，我想以后每一次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把前一次的稍微复习一下。我要请一个人来说一下，那所以呢，你们回家了都要把长安的经文回去想一遍，你想通了，那你第二次来你就可以给我们复习一下啊，看你通不通，就看你说的清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倒回去一下下哈，先请一位给我们说说看，上个礼拜我们查的是什么内容，好不好？我们第一章不是保罗列出神的愤怒已经显在所有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对不对？那么保罗也说明了这些不虔不义的人，他们是故意拒绝神向他们所启示关于神的真理，而且神因为他们故意拒绝接受神给他们的真理，所以神就怎么样，神就任凭他们，就让他们在他们的罪里面，就在那个罪的循环里面，不但是让他们在那里面，而且还把他们放在罪的循环里面。我们说这个任凭不单单是说随便他去，还给他加一把力，让他就在这罪的循环里面。那么当然他就列出这些罪有什么，讲到他们怎么样放纵情欲，讲到他们怎么样行很多不合理的事。好，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如果他们听见保罗论到这些不虔不义的人，他们所行的这些事，这些人一定会提出反对，他们会说我们不像你所说的这些人一样啊，所以他们是一种自以为意，就认为自己不像前面所列出的这些，他们没有做这些没有行前面所说的这些事，而且呢他们说这些人是有罪的，我不像他们，因此他们就是坐在神的宝座上来定这些人的罪。所以这就是所谓论断人的人，一定有一些人他们觉得他们不像前面保罗所写的做那些恶事，而且他们不但觉得自己不是如此， 他们还会去看别人，看做这些事的人，他们会去定他们的罪，他们坐在神的宝座上定他们的罪。所以保罗就在第二章一开头，他就说，你们这些论断人的人，你们也是不可推诿，你们的罪也是不能够推诿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当你在什么事上定别人的罪，你也在这件事情上定你自己的罪。这是他先提出的一个理由。但是接下来他就在说明，为什么当你定别人的罪的时候，你也在定你自己的罪呢？因为你所做的跟别人一样，你在什么事情上论断别人，你也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当你在定别人的罪的时候，你也是在定你自己的罪。好，接下来保罗就说，我们都知道，我们晓得神要审判人的时候，神是要按所有的事实，所有的真相来审判人。那么因此神的审判是公平的，而且人没有任何的借口。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质问他，既然如此，既然将来神的审判是公平的，要按所有的事实来审判，没有什么事情是隐藏神不知道的，他审判的时候所有的事实真相都会显露在他面前，他要按这个事实按真相来审判。所以保罗说，那么你以为你自己在论断人，你也做跟别人一样的事，你可以逃脱神的审判吗？这些行恶的人，神要审判他们，但是神也要审判你。神审判的时候是按所有的真相，所有的事实来审判。那么所以保罗就质问他们说，那你自己做跟别人一样的事，既然你论断你定罪他们，他们要受审判，那你以为你可以逃脱神的审判吗？就是他就质问他，质问这个论断人的人，你以为你可以做同样的事，你可以一边犯罪一边，你以为你自己是可以免除神的审判吗？于是在接下来保罗他就很严厉的斥责他们说，你若是你以为你可以逃脱神的审判，你有这种错误的假设。你之所以会有这种错误的假设，乃是因为你自己藐视神的怜悯。就是说你会产生这种错误的假设，你以为你可以做同样的事犯罪，却可以逃脱神的审判，可以不受神的审判。你这样子一种错误的假设，错误的观念，是因为你藐视神的怜悯，因为你藐视神的怜悯。那么他就进一步说明，神的怜悯是包括神丰富的恩慈、神丰富的宽容跟神丰富的忍耐。神丰富的恩慈、宽容跟忍耐，目的是要领人悔改，但是你却把神丰富的恩慈、宽容跟忍耐怎么样误用，以为你可以继续的犯罪，然后神不断的以他的丰富的恩慈、宽容跟忍耐不审判你，可以饶恕你，就是你误用神的恩慈、宽容跟忍耐，你以为你可以犯罪，然后神的恩慈、宽容跟忍耐可以使你免于神的刑罚。但其实神的恩慈、宽容跟忍耐是要领你悔改，不是要让你这样来误用神的这个属性。换句话说，你这样子误用神的属性，你就是藐视神的怜悯，你就是藐视神的怜悯。所以保罗说，因为你藐视神的怜悯，所以你才会有这种错误的假设，以为自己犯罪还可以逃脱神的审判。那最后保罗就警告他说，你如果存着刚硬的心、不悔改的心，那么你就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为什么时候积蓄愤怒呢？就是为将来神的愤怒显明出来的日子。换句话说，在将来神愤怒显出来的时候，你是逃脱不了神的愤怒，你必定在神的愤怒之下，神的愤怒一定会临到你，你是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那么但是最后他加上，当神愤怒显出来的日子，也是神公义的审判显明的日子。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保罗讲到这里， 接下来今天他就开始说明，在第六节到十六节就开始说明神的审判是公义的，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所以首先他在第二章第六节他就告诉我们神的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什么，神的审判是公义的。那他现在进一步要说明，所以在第二章第六节他首先提出来神的审判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神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句话给我们两个重点，第一个，神要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换句话说他要照每一个人所做的所行的来审判每一个人。神的审判是公义的，因为他按同一个标准来审判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他都用同样的一个标准，就是他要按每个人所做的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这是第一。第二，当神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的时候，神要照他们所行的来报应他们，所以这是进一步先告诉我们神要用什么标准来审判，要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同时这句话还包括第二个重点，那么当神按个人的行为来审判的时候，神会照每一个人所做的去报应他。换句话说，行善的神就用善来报应他，行恶的神就用恶来报应他。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神要按每个人所做来审判，但是当神按每个人所做的来审判的时候，神是照每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他。行善的就以善来报应他，行恶的就以恶来报应他。这个是在神的创造神学，我们讲到神的创造里面包括的一个叫做报酬律。报酬律好像你今天做工，你就该得你做工的工价，报酬，不是那个报复那个报酬，是酬劳那个酬啊，酬劳那个酬。所以是报酬律，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做工，我们就应该按着我们所做的工得我们该得的报酬，得我们该得的酬劳。所以呢，神就要对行善的就给他他该得的善报，行恶的就给他他该得的恶报。所以在这里呢，这样子来审判，这就是一个公平的基础，这是神的审判一个公平的基础。所以神要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就包括两个重点，一个先让我们了解神审判人是按行为，第二个当神按行为审判人的时候，他要照每个人所做的来报应他，就是这个报仇的原则，报仇的原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公平的审判的一个基础，这是公平的审判的一个基础。那么这样的主张跟旧约的教训是一致的，跟旧约的教训，意思就是说这个审判的原则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是跟旧约的教导是一致的，那么也跟犹太人的教训一致。当然犹太人的教训基本上的基础是从旧约来的。我把经文给大家，我们再来看看其中两段经文就好啊。诗篇六十二篇十二节，就是旧约里面教导我们说神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诗篇六十二篇十二节，箴言二十四章十二节，箴言二十四章十二节，耶利米书十七章第十节，耶利米书十七章第十节，三十二章十九节，三十二章十九节，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二节，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二节。另外还有三段经文呢，字面上不是那么直接，但是意思是一样的。以西结书九章十节，以西结书九章十节，十一章二十一节，十一章二十一节，历代志下六章二十三节，历代志下六章二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首先看箴言，箴言这一段是跟今天我们看罗马书这一段字面上是最一致的，就是说最像的哈，在字面上来讲，箴言二十四章十二节，箴言二十四章十二节，我来读，你若说 这事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这句话是跟今天罗老师这是最直接是相像的。那我们再看耶利米书十七章，我们常常提到这段经文，所以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往后翻，箴言后面，你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后面是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十七章，我们从第九节念到第十节，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第十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原则是与旧约的教训是一致的，是符合的。那么然而在新约，即使神在基督里面向人所施的恩典被启示出来，这个原则仍然是有效的。到了新约，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向人显明他的恩典，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人施恩，即使到了新约，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向人施恩典，这个原则仍然是有效的。不是说这是旧约的原则，新约我们已经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了，这个原则不合用了。不是的，即使在新约，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人施恩，这个原则仍然是有效的。那我先把经文给大家，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十一章十五节，十一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好，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话。所以呢，虽然神在基督里向人所施的恩典已经被启示出来了，虽然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神在基督里向人施恩，然而这个原则还是有效的。这里我们看到，这是耶稣自己所说的，马太十六章二十七节，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然后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在我们罗马书后面，哥林多前书，然后哥林多前书后面就是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我们读第五章，第五章我稍微从前面几节念，这样子我们可以很清楚这段经文是对基督徒说的。我从第七节念，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这里很清楚，这是写给基督徒的。我们基督徒，我们一生立志唯一的目标是要讨主的喜悦。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个人将来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他要照我们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来报应我们。那么因此这个原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的原则，神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的原则。接下来我就要问，那这个原则跟因信称义的真理是不是矛盾？因为我们说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是因着信我们得称为义，但是这里很清楚说神要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那岂不是在强调我们的行为吗？ 但是我刚刚已经跟大家看了，这是新约跟旧约一致强调的原则，所以这是一个永恒真理的原则。那么这样子来说，这个原则跟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有没有矛盾，有没有冲突？答案绝对是没有。为什么？神的话不可能自相矛盾，神的话不会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所以不管我能不能说得清楚其中的道理，我想我们都可以很有把握说这个原则跟因信称义道理绝对不会矛盾。那为什么不会矛盾哈？我们要先从因信称义来讲。我们在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我们又要复习了啊。第一章十六节十七节，保罗在第一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是神的能力，要带来拯救。给谁带来拯救呢？给一切相信的人。那还记不记得我们提到，在保罗书信里面，救恩的意义基本上是指什么？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救恩的意义基本上是保罗用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什么？救恩，救我们脱离末世的审判。这些观念我希望我们可以真的回家把它放在心里面，真的要把它存在心里面。这些是很重要的真理，这不是知识。神的拯救是要救我脱离末世的审判，所以我明白这个真理，我就在神面前真的是要感谢神，真的是感谢主。你不知道神的审判，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显明出来。我们再复习一下什么是神的愤怒。神对罪所做出的反应，神的愤怒是什么？神他是圣洁的，所以他跟罪是不能够相容的，因此神对罪有一个很深的憎恶，神憎恶罪，这是一方面。同时罪呢，对于神的创造摧毁了神的创造，罪也使得神的旨意被践踏。一个你要想到，罪跟神之间是不能相容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第二个我们要想到，不但是不能相容，罪它在神的创造里面使得神的创造被摧毁。我们今天都是神所造的，我们人就被罪摧毁了，因为罪就进入这个世界，就带来死亡。所以罪使神的创造被摧毁，而且使神的旨意怎么样被践踏，也就是说让神的旨意没有办法完全的实行，没有办法让神的旨意可以顺利的实行。所以神必须要对罪做一个公义的反应，做出一个公义，要不只是反应，是要做出一个公义的反应。那么这个公义的反应就是要把罪该得的给他。所以罪既然摧毁神的创造，践踏神的旨意，神也要摧毁他，神把他该得的给他。所以神要对罪做出一个公义的反应，要把罪完全的摧毁，因为罪摧毁了神的旨意跟神的创造，所以神也要摧毁他。因此神的愤怒是一个客观的神对罪所做出的一个公义的反应，这是神的愤怒。那么救恩就是神的能力，要把我们从这个末世的审判，从末世神的愤怒里面拯救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就是在罪的下面，所以我们是会面对神的愤怒，会受神的愤怒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被毁灭。然而神的能力把我们从这样的神的愤怒里面，神的末世的审判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使我们可以免于神这末世的审判，免于神的愤怒，免于被毁灭。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个福音，这个救恩，是神的能力要把我们从末世的审判里面拯救出来，但是只有相信的人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所以这个一章十六十七节很清楚就说明，唯有信心才能够使我们经历神的能力来拯救我们，只有信心才能够让我们经历神的能力把我们从末世的审判里面拯救出来。我们现在得救要记住，是 得以从末世的审判，得以从末世神的愤怒完全倾倒出来，从那里面得拯救出来。所以很清楚，只有有信心的人才能够经历这个拯救。那么然后到了第三章二十八节，第三章二十八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所以三章二十八节很清楚，我们能够得以称义是因着信心，不是靠行为，不是靠行为。然后到第五章，第五章讲到因信称义以后带给我们的结果，带给我们的福气。所以第五章说，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所以五章一到十一节是讲到因信称义所带给我们的福气。那么第三章告诉我们，我们是因信而得以称义，不是靠行为。然后第五章的第九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因信称义以后就可以进一步免去神的愤怒。所以第五章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这个愤怒就是指的末世神的愤怒要倾倒出来。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个得救也是讲末世从神的愤怒里面得拯救。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一章十六节十七节告诉我们，只有有信心的人才可以经历神的能力，把我们从末世的审判当中拯救出来。三章二十八节很清楚告诉我们，只有因信的人才能够得称为义，不是靠行为。到第五章告诉我们说，这些因信称义的人可以免去神末世的愤怒，可以在末世愤怒神倾倒出来的时候可以得救，可以得救。所以我们从这些保罗的教导很清楚，我们是唯有借着信心才能够经历神的拯救。然而在圣经里面另外一面，就是也给我们特别新约里面给我们很多真实的警告。什么叫警告？警告就是说有这个危险，而且是真正有这个危险，不是说来玩玩的。然而在圣经里面也给我们很多真实的警告，而且是很严厉的警告，讲到基督徒的行为在末世审判的时候的重要性。所以一方面强调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靠行为，是借着信心能够经历神的拯救。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很清楚的教导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行为在末世审判的时候的重要性。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如何在末世审判的时候对我们的重要性，我们的行为当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所行的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圣经里面同时有很真实的警告，很严厉的警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行为在将来神要审判的时候是算数的，是很重要的。那我把经文给大家，我们再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到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到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节我们刚刚读到的，雅各书第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雅各书二章十四到二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我们来读一下雅各书第二章，再往后翻，希伯来书后面就是雅各书。雅各书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所以你看这里就强调行为。 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强调我们要有行为，而且他很直接的说，我们称义不是单单因着信心，我们称义也是因着行为。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25章这段经文，我们是查过了，就是绵羊跟山羊的一个比喻。那这段经文很清楚，也是讲到末世的审判。25章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以这个是讲到末世的审判，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享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后面我就把它省略哈，不读。但是这里很清楚看到，新约里面的确说到，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基督徒的行为是怎么样，是很重要的。在这里也是讲到神按他们的行为来审判，他们怎么样带那些又饥又渴、生病或住在监里的人，神就按他们所行的来审判。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样两个真理我们来把它了解呢？所以人的称义确实是因信，不是靠行为，这是我刚刚已经开始我们再重复强调。人的得救，人的称义的确是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但是末世的审判是一个公开的场合，我们知道所有的审判开庭都是公开的，将来神不会秘密审判，神审判的时候全部的人都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这个审判是公开的。因此末世的审判是一个公开的场合，要公开的进行审问。既然要公开的进行审问，就要求要有公开而且可以证实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被告，来支持这个被告。你知道开庭审判的时候是被告要站在是法官面前，是不是？那么要公开的来审判，公开的审判的时候，这个被告要怎么样可以证明自己无罪呢？他必须要有公开而且可以证实可以证明是真的这样的证据来支持他。这个被告一定要有公开而且可以证实的证据 来支持他，啊，来支持这个被审判的人。那么唯一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在这个公开的审问的当中，唯一公开的证据就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这是谁都可以看到的。今天很多还不认识主的朋友常常说他们不愿意信，因为他们看到基督徒的行为使他们怎么样，使他们不愿意来认识这位神。所以当将来公开审问的时候，必须要有公开而且可以证实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被告，而唯一公开的证据就是人的行为，因为这人的外在行为是公开，是大家都可以眼见的。那么恶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是恶的，所以他们这个公开的证据就使恶人被怎么样，恶人当然没话讲，就按他的行为这个公开的证据，按他所行的就定他有罪。可是基督徒神也按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唯有行为可以显明他里面的信心是真信心还是假的，这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雅各书。这个外面的行为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证据，外面的好行为可以证明他里面有真正的信心还是没有。那么因此他的好行为只是来显明他的里面有没有真信心存在，他真正的得救不是靠这个审判的外面行为，他真正得救还是因着信。但是神还是要看他的行为，因为他外在的好行为才能够证明，这是我刚刚说的这种公开的审判，你要有公开的证据。那么这外在的基督徒外在的好行为才能够显明他里面有没有真信心，我们刚刚读的雅各书第二章很清楚了，才能够显明他里面有没有真信心。那如果他里面有真信心，他的得救是因着什么？是因着信。所以我刚刚说即使外在的好行为我们都很晓得，我们现在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有好行为，可是我们还是不完全，对不对？我们还是不是100%不犯罪，但是我真实的信心应该表现在外面的行为，应该有好的生活的见证。所以当末世审判的时候，神还是按行为来报应个人，恶人是按他的恶行以愤怒来报应他，可是义人，所谓的义人是他的好行为显明他里面有真正的信心，这个真信心就可以救他怎么样脱离末世的愤怒。所以我们的得救从来不是因为好行为，然而神审判的原则的确是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对恶人来讲，他的恶行是一个证据，所以神审判的时候他的恶行就证明他有罪，所以他就按他的罪来被定罪，接受罪的刑罚。义人呢，或者说基督徒呢，基督徒是以他的善行他的好行为来显明他里面真实的信心，他有真正的信心，他就是因着信能够领受神的拯救，经历神拯救的能力，把他从末世的神的愤怒里面拯救出来。所以他是因信称义，他不是因行为得救。然而他的行为，所以我们刚刚读的一些新约里面的警告，然而他的行为是一个关键，一个公开的证据，能够显明他里面有没有真正的信心。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将来神审判是按个人的行为报一个人，跟因信称义的真理是没有矛盾。如果有一个非基督徒如果完全照行为，他的行为比基督徒还好，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啊，
有。可是他的行为在神眼里面看好不好？我们上次查的神审判的另外一个原则，神要按什么？要按事实来审判。什么叫事实？按所有的真相来审判。事实的真相包括外面，包括里面的动机。 那么人类所有的行为，什么叫好行为？我请你们定义一下。你外面看的好行为加上里面的动机，不见得是好行为。事实上圣经说没有行善的，我们查到第三章就有了，没有行善的。我做好事，我的动机有很复杂的动机。有人做好事动机是很不纯正的，是有目的的，是诡诈的。他做好事是为了要利己。有人做好事是为了要夸耀自己，他捐很多的钱，然后呢报纸可以登大大的一个篇幅，然后他就可以觉得他得到很多的荣耀。圣经说人的义行在神的眼里面都是一件被月经染污的衣服，以赛亚书64章。人的义行第四节，在神眼里面看都是一件被月经染污的衣服。没有人的善里里外外，神要按事实审判，神要按事实审判，要按真相审判，里里外外，不是只有外面，真相按事实审判。那么没有人的善在神的眼里面是善，因为我们人都有罪，罪的罪根就是自我中心。没有一个人做事情可以摆脱自我中心的动机，所有人都是自私的，所有的人都有这个罪根在里面。我们所有的善行没有绝对不自私的，因为神是鉴察人心。我们刚刚读这个耶利米书17章，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只有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我要按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很清楚。所以审判是按个人所行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上次查的审判是按真理，是按事实，是按真相。所以呢，有没有恶人有可能好行为？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不可能有人可以按行为可以称义，没有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所以审判只有一次，就是末世的审判。定罪你要经过开庭审判才可以定罪，这是我们应该明白的道理。你今天如果我说你犯了罪，我们以法律来讲，我如果说哎某某人你犯了这个罪，可是他必须在法院开庭才能够真正经过公平的审问，才能够说什么他是真正证明是有罪的，然后才可以定他的罪。所以我们虽然说不信的人被定罪，这个意思不是说他现在已经怎么样，不是说他现在已经被定罪，就是他有罪，这是真实的。可是呢，他如果一直不肯悔改，那么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会给一个公平的审判。在公平的审判里面，他会没有办法提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无罪，所以他会被证实是有罪。他被证实是有罪的，那么就定他的罪，那时候才是真正的定他的罪，然后才把罪的刑罚加在他的身上。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一段查完，我们会再复习所有审判的原则。神的审判原则有好几个要点，每一个要点都是神在审判的时候都会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审判的。第2章7到10节就来举例说明神要按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那在举例说明的时候，就列了哪两种人，他们分别得到什么样的报应。我们先说，接下来保罗举例说明神怎么样来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他列出哪两种人？一种是什么人？一种是行善的，一种是作恶的。他说这个行善的人呢，他是第一个恒心行善。恒心行善是强调必须是持续不断的过敬虔生活，不能够今天行善明天行恶，后天再行善大后天再行恶，再后天又行善再后天又行，必须怎么样？恒心行善，持续不断的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必须持续不断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四节，还有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十三节。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四节跟三十三章十三节，以西结书我们看十八章，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要求恒心行善，就说这是一个补充，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必须是恒心行善。我们看十八章，我从二十一节开始念。十八章二十一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他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义人若转离义行而作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证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所以我们看到必须持续不断的行善，否则他行善一段时间却转去行恶，他所行的善都不被纪念，他要因他的罪而死亡。但是恶人虽然行恶回转去行善，这是什么？悔改。他愿意悔改的话，他所有的恶都不被纪念，他所有的恶都不被纪念。所以呢，这里说行善，保罗讲得很清楚，必须是持续不断的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先把这个事实讲啊，我们等一等才会进一步讨论到底这个是什么样的人。这是第一，他必须恒心行善。第二，他是一生寻求荣耀尊贵跟不能朽坏，那个知福是打点。第二，这个人呢，他是一生寻求荣耀尊贵跟不能朽坏。那么荣耀尊贵跟不能朽坏都是这个在将来末世的时候从神得到的福气。荣耀尊贵跟不能朽坏，不能朽坏不是指的今生他在寻求荣耀，今生在寻求尊贵，这里说他不断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这三样东西都是义人他盼望在将来，在将来末世的时候可以从神得着的福气，将来末世的时候可以从神得着荣耀，得着尊贵，得着不能朽坏。所以他所追求的不是今天在地上的，是末世的时候可以从神所得着的一个福气。这是义人，这是行善的。那么第二种人是什么人呢？是恶人。恶人他说，首先说他们是结党。结党这个字有几个意思，但是呢，从我们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来看，这里的结党最好的意思应该是自私，不是结党的意思，是自私。圣经好几个地方啊，翻同样的字都翻成结党。其实在这些地方的上下文看起来，虽然结党也可以通，可是最好是的意思应该是自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说前面这种行善的人，他们所追求的是在末世的时候可以得着从神来的祝福，可是这种行恶的人，他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是自私自利。他们所追求的是在现在他们自己就可以立刻得着自己的享受，自己的好处，这就是自私。所以这种恶人他们追求的目标是立即得着对自己有好处的，对自己有益的，可以自己来享受的，可以自己来得着的。但是前面一种人追求的是在末世的时候得着从神而来的荣耀尊贵跟不朽坏。所以这里呢，这个结党最好的意思是自私，因为这是说明这种人基本的动机，这种人基本的动机是自私的，是要得着立即，为自己立即。你看我们今天人都是要马上的啊，要立即，叫 instant， 要马上的立即的自己的得着自己的好处。而前面一种恒心行善的人，他们恒心所追求的是 在末世从神而来的祝福。那么这第二种人不单是自私，他们里面的动机是自私，而且他们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这是他们第二个特质。那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这是说明他们献身的对象，他们献身的对象就是把自己献身在什么事情里面，他们就把自己献身在不义的事情里面去顺从不义，不把自己献身在真理的里面去顺从真理，或者说他们效忠的对象，他们献身的对象，他们把自己献身于不义去顺从不义，却不把自己献身真理去顺服真理。所以这是恶人跟义人这两种人。那么他们得什么报应呢？这个行善的人会得着什么报应？永生。在第七节告诉我们，神就以永生报应他们。第十节保罗说，神要把荣耀尊贵还有什么平安加给他们，所以他们要得着永生，神要把荣耀尊贵跟平安加给他们，这两样其实都是一样，都是末世从神而来的福气，这些都是在末世从神而来的福气。那么前面说他们追求荣耀尊贵，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就把荣耀跟尊贵加给他们，但是还加一样东西，这是平安，这是平安。那么圣经里面在这里所谓的平安，说神要把荣耀尊贵跟平安这个末世的福气加给他，那这个平安是什么平安呢？圣经里面的平安啊的意义，从来不是我们平常所想的那种很肤浅的，就是没灾没祸凡事顺利叫做平安。那么圣经里面的平安，我们知道是用在救恩的里面，神怎么样使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得着平安，在神跟人的关系上能够和好。但是现在这里讲的平安，在上下文来看是末世神所赐给人的，所以在这里的平安是什么呢？是神在末世介入人类的历史，神在末世的时候介入人类的历史所带来完全的幸福和安宁的状态。神在末世的时候介入人类的历史所带来完全幸福跟安宁的状态，这就是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书很多时候预言说，到那个时候什么豺羊要跟羔羊同居，狮子要跟绵羊同住，什么毁蛇也不会伤人，在耶和华的山上所有的这些猛兽再也不会伤人。还有譬如说在那个末世的时候，神说我要把所有的兵器都把它打成什么耕地的这个用具，这些应许你们有印象吗？这些先知书里面给我们很多这种应许，在末世的时候那种和平的没有战争，连这些伤人的动物都不再伤人。所以在末世时候神要介入人类的历史，那时候要带来完全的幸福跟安宁的状态，换句话也就是耶稣基督最后要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所以以赛亚书说这位弥赛亚他要按公义来治理万邦，在那时候地上再也没有邪恶，所有的邪恶都除尽了，在地上只有公义跟公平，只有和平，只有幸福，只有安宁，只有完全的这个一个我们所谓的太平，完全的平安的一个现象。所以到那时候神给这些善人要以永生报应他们，要把荣耀尊位贵跟平安，他们可以享受末世神最后带来的这种完全的安宁跟幸福的状态，他们可以进入这个神的国度里面享受这种完全的平安。那么恶人神给他什么报应呢？在第八节说神要以愤怒跟恼恨报应他们，恼恨跟愤怒是同义词，那我们就不要再重复了。所以神会怎么样？神的审判会加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要被怎么样完全的毁灭，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们，他们要被定罪，要被毁灭。那么第九节说将患难困苦加给他们，所以一方面神的愤怒跟恼恨要加在他们身上来报应他们，一方面神要把患难跟困苦加给他们。患难跟困苦就是形容神的愤怒加在他们身上所带来的那种痛苦，所以患难就是在末世神的愤怒倾倒出来的时候他们要被定罪的那种痛苦，困苦也是讲到这患难所带来的痛苦。所以患难困苦就是描述神的愤怒和恼恨来报应他们所带来的这些痛苦。所以我们看见当神公义的审判显出来的时候，对于每个人而言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一个可能的结局是永生，另外一个可能的结局就是神的愤怒，或者就说是灭亡。所以当神的公义的审判显出来的时候，对每个人来讲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一个结局是永生，一个结局就是愤怒，或者说就是毁灭。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问题，保罗在第二章九到十节论到神加给作恶的人和行善的人的报应的时候，两次强调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有什么用意？在第九节他说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第十节说把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两次在这里这样子强调有什么用意？从神的选民开始。那么有没有在罗马书里面前面这个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就已经出现过？在哪里？对，第一章十六节跟十七节。所以在第十六节，在第一章十六节的时候保罗就已经说了神的救恩是先临到犹太人，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是先给犹太人，福音的好消息犹太人有优先的次序来领受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因此在论到审判的时候，保罗也用同样的片语来讲到在审判的时候也是维持同样的优先次序，也维持同样的优先次序。在福音的好消息临到的时候犹太人有优先次序，所以论到审判的时候犹太人也同样有优先次序。所以呢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是不偏待人的，神先给谁好处也先向谁追讨，先向谁追讨，神就是不偏待人。神先给犹太人好处，所以呢神说我要先向你们追讨，神是不偏待人的。他不会说先给犹太人好处后给外邦人好处，然后先向外邦人追讨后向犹太人追讨，这样子就不公平，对不对？神就偏待人，他神就偏心，他就偏待犹太人。但是他不是，他先使他们能够领受福音的好处，所以论到审判的时候神也要先向他们追讨，所以神是不偏待人的。再一次说明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先向神交账，意思说末世的时候，对，这都是讲末世的审判，他们神会首先审判他们，他们要首先被定罪。那么我们看最后第五题，在二章的第七节第十节所谓的恒心行善的人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是不是教导人可以靠行为得救？我们怎么样来解释保罗的用意？我们还没有读到后面，我们只读到前面的时候，你读下来读到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他要按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然后保罗就说凡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的人神就用永生来报应他们。这样子看来保罗是不是在教导人可以靠行为得救呢？答案是不是，因为我们很清楚接下来在第三章 保罗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靠行为来称义。在第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所以到第三章，我们二十节看见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为在神面前称义。所以这里保罗绝对不是在教导我们人可以靠行为得救，因为如果保罗在这里教导人可以靠行为得救，就会跟三章二十节的话起冲突。三章二十节保罗是排除任何，他说没有一个，排除任何人可以靠行为得救的可能性。不但如此，三章十九节保罗说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十九跟二十三节也肯定所有的人都犯罪，所有的人都在神的审判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为称义。那到了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就说明，只有因着信才可以使人得称为义，只有因着信才可以使人得称为义，才能够免于神的愤怒。只有因着信才能够使人得称为义，才能够使人得拯救，使人免于神的愤怒。所以呢，这里保罗绝对不是教导我们人可以靠行为称义。那么这里我们怎么来看保罗的用意呢？怎么来了解保罗的用意呢？从上下文来看，在这里第七节到第十节，特别第七节跟第十节，保罗不是在描写基督徒，另外一方面这里保罗也不是在描写基督徒。保罗是在第六节先讲了审判的一个原则，我们刚刚说了第七节到第十节是要举例说明这个原则，所以第七节到第十节是一般性的来说明第六节的那个神要按个人行为来报应个人这个原则。神要说明，保罗说明神要用相同的标准来审判人，也就是要按行为来审判人，按着他所行的来决定他是得救还是被定罪。所以保罗就举例说明说，如果有人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按着他的行为，那么神就用永生来报应他。那么如果有人是自私，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按着他的行为，神审判的时候就定他有罪。所以这里七到十节基本上是要说明第六节神审判的原则，然后举例来说明，唯有这个人恒心行善，而且寻求荣耀尊贵，到审判的时候他可以得到一个正面的判决。如果他自私，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到审判的时候他就会得到一个负面的判决。那么在这里保罗只是强调这样的一个原则，但是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读的时候，读到我们刚刚所看的第三章第十节到第二十节，我们就很清楚看见，虽然这个原则是成立的，但是从第三章第十节，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十九节，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所以当我们保罗在继续往后说明的时候，就可以看见虽然这个原则是成立的，但是这个原则有没有可能真正实现呢？不可能，因为没有行善的连一个。第六节说明审判的原则，第七节到第十节就举例说明。那举例说明的时候就说明哪些人行善，他行什么样的善，神就给他什么样的善报，哪些人行恶，行什么样的恶，神就给他什么样的恶报。那这个原则是成立，是存在的，只是我们再继续往后读就发现保罗就进一步说明，虽然这个原则是成立是存在， 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让这个恒心行善以至于得到永生的报应，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这个标准，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这个标准。所以虽然这个原则是成立，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以至于这个人原则本身在人类当中是不可能怎么样，不可能实际的实现，是不可能实际的实现。没有一个人行善，没有一个人行善。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是用那种旧约的论到律法同样的语言，用旧约论到律法同样的语言。当神借着摩西把律法给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也是强调人若遵行就必活着一样的，人若遵行就必活着。那摩西是不是说有人可以真正完全遵行律法然后就可以真正活着？这只是一个原则，如果人如果真的能够完全遵行的话就必活着。但是旧约就给我们看到其实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遵行律法，所以没有人可以靠着遵行律法而活着。所以这里一样，如果有人真的诚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的话，神就会用永生报应他们。但是最后再往后读，保罗就会证明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追寻求神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呢就没有人可以靠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而得到永生的报应。那当然我们接下来可以看见保罗在到三章二十一节继续往后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基督徒唯有基督徒可以满足这个二章第七节的条件，因为基督徒因着信就能够带出生活上的好行为。那基督徒就真的是可以恒心行善，这不是说无罪，不过他是有因着信，他就应该在他的生活里面就因着他的真信心就应该是恒久的活出一个好的生活的见证。那么他活出这样好的生活的见证，而且他基督徒的确是怎么样寻求末世从神而来的祝福，寻求荣耀尊贵跟不能朽坏，于是基督徒就因着他们的信心他们就可以得到什么神所给他们这个永生的报应。因着他们的信心他们可以活出一个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朽坏的生活，而他们的信心就使他们能够免于神的愤怒，他们就可以得着神所赐的永生的报应。所以的确从后面我们看到保罗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唯有在基督的里面，唯有与基督联合的人才能够符合那个条件。那当然不是说我们的无罪，而是说我因着信，我的信心一定有行为，一定有好行为生活的表现，我的好行为就证明我里面的信心，于是我的信心就使我能够领受神的拯救，使神的拯救把我从末世的审判里面拯救出来，那么神也要按我这样的信心所表现出来的好行为用永生来报应我们。所以这个是保罗在第二章第七节到第十节的用意，第七节到第十节他就是要说明第六节，所以立出一个一般性的原则。那这个一般性的原则本身是成立的，是成立的，这个原则是实在的一个原则。但是接下去保罗就会说明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那个原则的标所要求的标准，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那个原则所要求的标准。不过他再继续往后讲的时候又会显明唯有基督徒是能够符合那个标准啊，基督徒是能够符合那个标准。好，我要有一个应用题我忘了写哈，不晓得昨天匆匆忙忙自己没有把它写上去，所以请你们加上去。这个应用题是第六题，第六题二章二节，你就写二两点二，二章二节，神的审判必按照事实，神的审判必按照事实， 二章六节，神的审判必按照行为。二章六节，神的审判必按照行为。二章二节，神的审判必按照事实。二章六节，神的审判必按照行为。这两个真理如何影响我们个人的生活？这两个真理如何影响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不希望只是学道理，这两个真理的原则很重要。这两个真理原则对我的生活会带给我什么影响？会怎么样很实际的来影响我的生活？一个就是神必定会按事实来审判我们，另外一个神必定按行为来审判我们。我们所明白的这两个审判的原则，真理的原则，怎么样来影响我们个人的生活？换句话说，我要大家想一想，根据这两个审判的原则，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会怎么样影响我们？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我们会要做什么？这两个原则会影响我在生活里面，我去怎么过一个生活，我怎么来过我的基督徒的生活。第一个就是求神显明内在的动机，因为神既然是按事实，所以这个事实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包括外面包括里面，你真实是如何，真相是如何，所以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但是这个省察不是自己努力在想，而是让圣灵来光照。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人心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只有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需要圣灵的光照。我们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做任何事情，人家看得见也好，人家看不见也好，我们都要行在神的面前。我不要说现在哎，旁边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人看到，所以呢没有关系，别人没看见我就去做，人家看见也好，人家看不见也好，你要想神的眼睛时时刻刻都在看，所以呢，换一个说法就是时时刻刻活在神的面前。时时刻刻活在神的面前，意思就是说，你知道随时你都行在神的面前，所以不管别人看见也好，别人看不见也好，你都要行在神的面前，随时都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呢，特别是别人看不见的时候，没有人在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看见。所以我们在凡事上都要时时刻刻活在神的面前，行在神的面前。那么第三呢，既然神要按行为来审判，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不是不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活出一个好行为，跟我们的信心能够相称，我们行事为人要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但是我们很清楚，在登山宝训，主耶稣讲了很多这个天国子民的这个道德生活的标准。耶稣知道我们做得到做不到，我们做不到，所以呢，我们要在行为上活出一个好的生活，不是靠自己努力去行善。我们需要怎么样？耶稣说，所以你们要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你们吗？这个好东西是什么？就是求神的国，神的义，求能够活出一个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活出一个真的有生活好行为的一个生活的见证，活出神的义来，活出神的国，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耶稣说，他知道我们靠自己是没有办法，我们不可能靠我们的善来遵行神的律法。因此，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你们不好都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你们求这些好东西，天父会不会给？会。继续不断的求，天父就会给你。所以我们要祷告，向神支取这些属灵的资源，从神而来这些属灵的资源，使我们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 使我们可以去活出一个义的生活，属灵的资源，属灵的恩典，属灵的能力，来让我们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活出神的义，能够活出一个跟我们的所蒙的恩相称的一个生活跟行为。所以我们既然神说要按行为，我们知道行为的重要性，但是行为不是靠自己立志行善，不是靠今天很多其他的宗教是用我们的善行去讨神的喜悦。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没有人的善行可以讨神的喜悦，那么唯有从神而来的恩典跟能力，我们才能够去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标准，里里外外，包括动机，包括动机。那么所以我们需要借着祷告，需要借着祷告。那所以要鼓励大家常常有这样这一类的祷告，不要我们的祷告不要只是总是求我今天小孩子要考试了，要申请学校了，我们要卖房子了，我们要这个要那个，我们多求这一类的，向神支取属灵的恩典、属灵的能力、属灵的资源，让我们可以能够在神的义，在信心的生活上，能够活出一个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的生活。我们能够活出神的义，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耶稣说，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神的国。所以将来我们才可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保罗说，我们立志要讨神的喜悦，这样子我们站在他的审判台前，可以按我们的所行的或善或恶可以受报。但是我们要很清楚了解，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是邻里贫穷的人，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去讨神的喜悦，唯有从神得神的恩典。那么当然相信是那个基础，相信神是基础，但是这个信心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任何属灵的能力可以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神来领受神的恩典跟能力。所以我们要祷告。好，所以这个神的审判的原则，这两个原则应该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不是一个道理，这不是一个道理，不是让我们说说听听而已，这是要使我们生活有改变。如果你真的懂了，你真的知道，你真的相信神要按事实审判，神也要按行为来报应每一个人，那你就一定会改变，你的生活不能不改变。那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就是刚刚提出的几个方面，是我们可以在生活里面我们去实行的。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